装腔大将董平看上程万里的姑娘了，一心要娶她为妻。其实呢，这也不算个错，一家女百家求嘛。这程万里从心往外看不起武将，就迟迟的不答复，所以这董平是心怀不满呐。他也不傻，他发现方才程万里说那些话也是敷衍搪塞呀，他心说拿我当傻小子使唤，哎，我出兵打仗去了，等打了胜仗，你把脑袋一拨了，说话不算数，我也瞪眼没咒念呢，我也拿你一把，我且不出兵呢，你多的把女儿给了我，我多的再卖命。你想这一文一武，离心离德，还有个打胜仗吗？董平到了教军场，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，告诉大兵谨守东平府，他没出兵。哎，程万里也没有办法呀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宋江。这宋江呢，把史进打发走了。打发走之后，觉着这心里头没什么底，军师吴用又不在眼前，因为吴用被他派到卢俊义部下去攻打东昌府去了，不在。你说平常出兵，他跟吴用两个人形影不离，有些事儿可以参考，现在一个人做主，他就觉着没有把握，就在当天给吴用写了封信，把这个事儿跟吴用说了，说你看我这么决定是对还是不对，这信呢就送到东昌府。吴用接着信之后一看呀，大吃了一惊，埋怨宋江，你头脑一热仓促决定，这史进进城还有个好吗？不但成不了大事，弄不好把命都得搭上。这吴用一看不好，赶紧见玉麒麟卢俊义，跟卢俊义请了个假，赶奔宋江的连营。现在卢俊义也安兵未动，还没有开战，所以答应了。这吴用带着随从，风是风火是火，赶到鞍山镇，这离着东平府40里，宋江在这扎下大营了。简短接说，两个人见着面了。宋江一看吴用亲自来了，就问军师，你还用亲自来吗？宋哥哥不好啊，我不是埋怨您啊，您做这个决定太不适合了，我也觉得心里头没底，因此请示军师，你看应当怎么办好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。你想啊，史进跟你说了，他要投靠他当年的相好李瑞兰。我宋哥哥说旁的你不懂，说这种女人你难道不懂吗？这种女人靠的是什么？靠着卖脸卖身生活呀，无非是逢场作戏，哪里来的真情啊？咱们说句粗话，他们讲的是打情骂俏，掐打鸣锤咬，人一走茶就凉啊，翻脸无情之辈。你跟史进太幼稚了，如果史进去了，一旦吐露了实情，就背不住叫人家给出卖了。你看还得说吴用，吴用是料事如神的，把这事掰开揉碎这一分析，宋江的汗冒出来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怪我怪我怪我怪我，这怎么能够挽救呢？吴用倒背着手在大帐里头转了那么几圈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再派去一个得力的人深入东平府打探史进的消息，但愿我都猜错了，一旦猜中了，再派去这个人想方设法营救史进，就营救不了的话，把话给他捎去，在月末那一天攻打东平府，争取他个里应外合。
好，好啊，我算算啊，还有三天的时间，来得及，来得及呀、啊。
吴用说：“只能这样挽救了，宋哥哥，不能迟误了，这马上要进兵了。”
哎哎，我明白。那你说，派谁去比较合适？
吴用又想了一会儿，派男人倒是合适，但是男人目标太大，有史进的教训，城里肯定加强戒备，现在混进城谈何容易啊。
这样吧，我说哥哥，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，
一个小县城咱打的干嘛呢？这是给咱们办事儿啊。
一打文上县，老百姓害怕弊病逃亡，往哪儿逃啊？肯定往东平府跑。东平府再戒备森严，难民来了他也不能拒之城外，我们派去的人正好扮作难民混进城中。
好主意，好主意。那你说派谁合适呢？
还是派个女子，咱们梁山的女将吗？
我看最好派母大虫顾大嫂比较合适。
宋江点头，
对，请顾大嫂。这顾大嫂外号人称母大虫，您说这人厉害不厉害？先说他的外表，人高马大，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，勇冠三军。母大虫就是母老虎，从外表的形象你看不出来，功底极其深厚。再早是开黑店的出身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接触的甚多，头脑灵活，满肚子都是道道。这种人你派出去，你放心，他能随机应变。所以说，把母大虫顾大嫂请进大帐。顾大嫂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拜见了头领和军师之后，宋江叫他坐下，由吴用把这计策向他一五一十做了交代。顾大嫂一听毫没犹豫就站起来了，
好，
我接令就是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我肯定办成。不过有件事咱得砸对清楚啊，三月末是不是肯定进兵？我跟史进在里边好举事，咱里应外合呀，别把这时间弄差了。宋江说，你放心，三月末肯定进兵，你走之后我马上就进兵。
那好了，
母大虫顾大嫂收拾收拾应用的东西，哎，准备起身。吴用一看一切安排妥帖了，东昌府那还缺人手，辞别宋江，骑着马带着仆人赶回东昌府。宋江这心才放下，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。那个小县城连砖城都没有，都是土围子，这无非是虚张声势啊！冲啊，杀呀！梁山的义军是摇旗呐喊，把文上县的县官吓得夹着大印是屁滚尿流啊！头天晚上就跑没影了，城门也开了。老百姓有的胆儿大的在这没动，大部分都没有主心骨啊，携男带女，推车担担，扶老携幼，哭着喊着往东平府跑。那府是郡呢、到那块得以保护，沿途之上全是难民了，什么样的都有。顾大嫂奉命也扮作难民夹杂到老百姓当中，就来在东平府。
哎呦，东平府守城的军兵一看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上千口子，
急忙禀报程万里城的人。程万里没主意，请示董平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董平说，大人，这还用商量吗？难民就是老百姓啊，不能伤了他们的心呐、他们相信咱们，这才前来投奔，咱哪能拒之门外呢？开城门让他们进来。
说的有理，说的有理。
开了城门，把难民全放进来了。 然后紧闭城门，挑起吊桥。那么1000多难民，有亲戚的投亲戚，有朋友的投朋友，没有的另想对策，跟咱本书无关。单说顾大嫂也混到城中，顾大嫂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，盘算了盘算，哎呀，我扮作了难民，这第一步我得打听史大官人的消息，究竟是活是死，这个我得打听清楚了。那么第二天，他以讨饭为名到酒饭茶肆，竖着耳朵听着，哎，有不少人谈论史进的事儿。各位兄弟啊，听说没有？什么事儿？东平府要毁了。前些时梁山来了个小头目，就是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都进了城了。真的？带多少军队？没带军队，他来摸底来了，叫那个婊子叫李瑞兰给他出卖了。要不说这婊子的话不能信呢，他们哪有真情啊？把史进打了个皮开肉绽，押入死囚牢啊！过两天就要出手示众，砍他的脑袋呀、啊！挺大个活人糟践了，嘿！哎呀，看来这姓史的头脑太简单了。有人就骂李瑞兰，这个骚女人不可信赖，嗯。那个酒饭茶肆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也没人管。顾大嫂就听了个清清楚楚，哦哦，军师说的一点不假，史大官人贪了官司，押到死牢受了罪了，我得想法跟他接头啊。还有2-3天的时间，宋头领攻打东平府，我跟史进在城中接应，时间紧迫，马上奔监狱。可这顾大嫂到了监狱外头一看，守备森严，那大铁门牢牢的关着，怎么能进得去？他围这转了3圈也没有主意。哎呀，我得想方设法打通里边的人呢，我俩眼睛墨黑，谁也不认识，打通谁呢？他就围着监狱的大门来回溜达，当然以要饭为名。过往行人，他说几句好话，大多数人都没人理他。不过这都是为演戏而已。等到正当午时了，就见监狱的角门一开，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。你别看是老人，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都是工服，腰里系着腰牌，一看就是管理监狱的人，后边还跟着俩年轻的。您走好，您慢慢走。
我腰酸背痛，晚上我就不来了，你们多加谨慎。
是老师，您放心吧，您慢慢走。
我走了。
顾大嫂听得非常清楚，哦，这位是老资格，看这意思说话算数。哦，跟这些人都是师徒的关系，我就从他身上下家伙。郭大嫂想到这儿，在后头跟着，就见这个老头一转身，刚要进胡同，这郭大嫂紧行两步就迎上来了，扑通往老头面前一跪：“
老人家救命啊！老人家救命！我给您磕头了！”
蹦蹦蹦蹦。蹦蹦蹦，把这老头给闹愣了，
怎么回事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怎么了？你？
他一看面前这个中年的女人，穿的衣服褴褛，满脸的脂泥，蓬头垢面，就是个要饭的。这老头就问怎么回事？顾大嫂一行鼻涕，两行眼泪呀、啊，
老人家呀！我恳请您大发慈悲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您行得积善呢、啊，您做件好事吧。
哎呀，你说说到底为啥呀？都把我闹懵了我呀！
老人家，我先请问您尊姓大名？
有这必要吗？好了，你问了一回，我姓孙呐、啊， 人们都管我叫孙大爷。
哟，孙大爷，我瞅您长得慈眉善目，五官端正，您是个行得积善的好人呢。老人家，您能增福增寿，寿过一百。
哎呀，你可真能说呀！你是向我求钱不成？
不，别看我穷，我不求钱，我求您帮着我办件事儿。
哦，什么事儿？
这件事非您不可，旁人还办不了，他做不了这个主。我原来呀，给一家姓史的当老妈，史大官人对我不错呀，我在他家待了好几年，后来离开了。我最近听说史大官人贪了官司了，就押到您管这个监狱里头，我呀就睡不着觉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当初对我不错呀。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啊。不能说人在世花在时，人一走茶就凉了。人家贪了官司了，我要尽一尽当初主仆之情，因此我讨了点饭，想送到监狱里头给他磕个头，说两句安慰的话，哪怕瞅着他吃一口饭，我也就尽到我的心了，我死也瞑目了。老人家，您帮帮忙，把我放进监狱吧。
哦，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？
叫史进。
哦，是啊啊！老孙头听到这，眼睛顿时就瞪大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你不该说这话，也不应该提这个无理的要求啊！你姓什么？
我奴随主姓，我也姓史。
哎呀，我说你呀，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。那史进，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？是犯的掉头不赦之罪。他是水泊梁山的贼呀，罪加三等。如今押到死囚牢，是严加看管呐、啊。哎，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能把你放进去吗？我能叫你见面吗？这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事儿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老头说着就要走，这顾大嫂真有能耐，抱住老头的腿，说什么也不撒手了。这个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净说拜年的话。你看，往往有这情况，一开始格格不入，根本就不好使，那架不住软磨硬，磨来磨去，磨来磨去，哎，这事儿就有希望了。最后，老头沉思不语，看着面前这中年的女子，心说话：这女人是个有心的人，哎，她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往往人都这样，平常没事的时候。搂脖子抱腰，亲密无间呢、啊。天哥哥蜜姐姐，一旦对方有事儿了，哈好，早就退避三舍，连面都不敢露了。那都是些酒肉的朋友。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挺重义气，挺重感情。哎，这史进要掉脑袋了，他冒死前来探监，凄情可嘉呀。令人同情啊，要教就得教这样的人。老头很受感动，正在犹豫的时候，顾大嫂从包里一伸手，拿出一只镯子来。
老人家，这镯子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，这是想当初史大官人看我干的活好，赏赐给我的。你别看这些年我受穷，我都没舍得把它卖了。老爷子，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吧，我给您了，无论如何您帮帮忙。
说着塞到老孙头手里了，老孙头拿过来一看，呀，
这是好东西，碧绿碧绿的，就这镯子要典当一下，少说得典当十两银子到二十两银子。
哎，这女人身上还真有干货啊。
郭大嫂继续哀求，
老人家，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你就留下全作纪念吧，无论如何你得帮我的忙。
这老头也爱财，把这镯子就收起来了。哎呀，难呐。好吧，难为你一片苦心呐、啊、今天破例我就允许你跟这史进见上一面，不过人多嘴杂，听没有，不准胡说，到那见一面，史进吃一口饭你马上就离开，听见没听？
哎呦，我谢谢老爷子，您真是好心的菩萨，爷爷您太好了。
擦擦眼泪起来吧，我也不回家吃赏饭了啊，跟我来吧。朝里有人好做官，他领着人进监狱，谁敢拦着？这老孙头在这监狱干了半辈子了，这下边的人差不多的都是他的学生。一看老师又回来了，老师您回来啊，我领了个人探探监
啊，您请。
连问都不问，老头领着他拐弯抹角到了死牢了，一号二号三号，到了第五号往里一看，史进在这压着呢。我说啊，小牢头过来了，老师，这里边关的是谁？梁山的贼史进。就这儿。我说史大姐你来了，去看看吧，就在这号压着呢。
哎，我谢谢你。
老头眼累了，然后转身到过道去拉把椅子在那喘气儿，就一个小牢头在这看着，隔着这铁篦子，顾大嫂往里看了一眼，史进呢、啊、头两天迷迷糊糊打毁了都，仗着年轻底子好，也没吃药，
哎，
这两天能够活动了。史进带着大料带着铁锁，一看外边来人了，凭这意思来看自己，他心里纳闷，这能是谁呢？隔着这铁篦子他往外一看，哟，顾大嫂。真没想到这顾大嫂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？我以为我是准死无疑啊，甭问，我宋哥哥派来的。这史进抢行几步把铁篦子抓住了，
你
刚要说话，顾大嫂怕他说漏了，
主人呢、啊、你还记得你手下的奴才吗？我不也姓史吗？我是你手下的一个老妈子，知道你有事儿特来看望。